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赐下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来思考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求你用你的道使我们成圣，求你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在思考的当中，你自己来更新造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眺望，以致我们有能力为你奔跑前面的道路。主，也让我们能够同心来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几时我听过看过一个广告这广告是讲到有一位邮政局，就是邮局的工程师他的这是个人的事业很满意也很成功也每次他做的东西都很有这个规律。但是有一次他就乘飞机到某个地方，但是飞机却是失事的，撞到了一个小岛，困在那里没地方去。那他一个人就独自在这个远离家人的这个小岛上学习怎么样的生存。那他只是依靠着一些只存留下来的残骸或者这些邮包的，因为他是在寄这个邮件的东西哦。那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呢，他在这个邮件当中，其中他找到了一粒排球那他就没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边，他就跟这个排球建立关系他就把这个排球被命名为Wilson 这个名字那他就整天跟这个 Wilson 成为了那个伙伴在那边打球，跟那个排球在讲话。那有时候他生气，他就把这个排球丢走那丢走之后，他又跑去找回来，因为没有伴了。这个人很快他的心灵就改变了，他本来是一个对工作很执着对工作很狂热的人，但是现在他看见了就是人与人关系的这个重要，他就非常的渴慕有朋友有同伴其实后来这个很短的故事，后来最后的时候，他突然在这个留下的这个邮包里面找到了一个手机，那手机还有信息还有这个信号，他就能够打出去了。原来他是打广告这个手机但是这个给我们看到一个人好像这个人一样，他所需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把我们圈在一起，连在一起，都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是否渴慕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关系呢有时神也把一些框景，一些遭遇放在我们当中其实他可能他的原因就是要唤醒我们知道某某的需要，某某的重要。当然基督徒所谓我们在这个家庭很蒙福就好像我们奉献的时候祷告都知道神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这个神的家，我们说来享受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存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特别的关系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个基督的大家庭是神所创造的，是延续到永永远远。今天我们再次来思考神怎么样组成他的家庭，而这个家庭也包括了我们基督徒或者基督国度里面的每一个你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如果你看今天的周报，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意向在这年里面，就是建造我们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有基督馨香之气的家庭。当我们成为跟随者的时候我们也归属了这位神成为跟随神的这位人，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孩子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 啊，是我一个也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啊。其实这段经文就是讲到神家庭的一个模范啊，这是初期教会的光景啊，开始教会建立啊的时候的那一个非常有见证的光景。但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确保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我要怎么做？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新的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对自己的家庭的建造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家庭观在神来说也是何等重要的，因为啊，他称我们为他的孩子。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读到呀，在约翰福音啊，就第一章就开始讲到啊，我们信耶稣的，凡接待他的，凡接待神的，接待主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权柄啊，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看这句经文里面讲到，他说做神的儿女，其实这个做字是成为的意思，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这个成为神的儿女也不是自动成为的啊，乃是也不是我们争取成为的啊，我们是因为他给我们这个权柄，他给我们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被做成神的家庭是神原本的意思啊，要与他同在，每天与他同在。但是很可惜，因为最近到这个世界啊，从神创造亚当的夏娃，最进到世界之后，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与神隔绝，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位神，信靠他。圣经告诉我们啊，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与神是为敌的，很自然的。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一直敌对这位神。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刚才所说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我们对这位天父创造主的罪债啊。当我们接受这位主的时候，信他的时候，那个与神隔阂的那一个墙就被打破了，就结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问题呢，你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女呢？你什么时候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因为我们从前不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恩典，我们接受相信他，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也相信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赦免，然后从最终转向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接受主和救主啊！你说这个简不简单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啊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当一个家在一个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也是不简单的事情啊！其实圣经里面啊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一家人，就是属灵的家庭里面，你说，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圣经到处讲你们要彼此相爱。神要我们学习的其实就是每个人一起与其他人有这个融合融合的相处如果你是父母的话，那你希望你的孩子在家里有和气相处的这一个的框景不单小的时候长大之后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一样我记得我妈妈她以前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你们长大了，你们出去工作了不管你们成就怎么样，你们的事业怎么样，你们的环境怎么样，但是她只期望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和睦相处我知道我们只有三兄弟她没有期望说你不是说你要很成功或者做什么，只要你们兄弟们和睦就好了，常常有联系，常常有团契交谈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更是我们教会你这个大家庭的大事情你说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一件难事你的彼此相爱就是叫基督徒在一起有美好的团契简单的就是爱你家里的人， 爱你家里的人啊。好，我们不可能啊，就是说每一样都是合我们的心意啊。但有时候我们也要啊，超越这一点哦。我们不是可能说，不是说没有个人喜欢，没有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啊。但是我们也要超一点，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旨意，把我们啊带到这个属灵的家，有一个属灵的团契。所以圣经里面很注重，非常注重这是个属灵的团契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啊，有很多的经文啊，如果你能够翻到的话，你不翻到，如果翻不到，你可以看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那边他就讲到了，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加拉太五章十三节啊，其实很多了，我只举一些例子了哦。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也讲什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这是团契啊，要宽容啊。然后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彼此谦卑啊，互相建立，这是团契啊。在这个希伯来书也讲到啊，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啊，这是团契哦。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都很多讲到这个所谓彼此的相交团契啊，这是天父的心意，是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来学习啊，有七个重点，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家里的生命啊。这个七个重点也是我们每个家庭能够学习操练的啊。就好像当年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开始教会开始的那一个时候的那种的美好的框景啊，我们是可以操练可以做到的。我们第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家庭，神给我们这个家是为了什么呢？啊，你说每个人的家庭啊都有不同的需要，对不对？啊，尤其是对你的孩子们，那样，我想到这里来到美国的好，对孩子们很看重啊，无论是父母也好，做长子也好，最尽量要达到孩子的需求。所以第一样事情我看到一个家就是要神用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啊。所以如果你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你就看到啊，他们也是好像啊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要满足人的一些需求啊。第四十五节那边啊，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变卖所有，然后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很重视啊。从这个预备早餐到他将来谈婚论嫁啊，你都很操心，我知道啊，因为我们可能自己也经历过父母对我们的操心啊。长大了，他还当你是小孩子哦。所以整个家庭更加要这样。你没有想过这个家里的人的需要吗？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团契啊，聚在一起啊，我们聚在一起不，我相信我们不只是为了一些欢乐而已啊。我们有没有想到家里的人的一些需要呢？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成为美好的榜样，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生命啊，他成为人，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啊，为弟兄姐妹的需要而有适当的摆上啊。你可能说啊，这个不没有这么重要吧，没有这么的严重吧，或者啊，没有这么的严重啊。就像如果你看到你弟兄姐妹在物质钱财方面有缺乏啊，或者有需要，我们却无动于衷啊，毫不关心啊，那就说不过来，对不对？好像如果这个教会这个家有这个需要，那如果没有感动的话，我们实在说不过来。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那你告诉我们，主耶稣做了一个榜样，然后我们要照着他的榜样去效法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啊，这里好像告诉我们，如果主不舍命，没有这个舍己摆上，那么爱没有办法完全彰显出来。啊，这个是他的中心点。所以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然后最后的那段你要我们要注意啊，不只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他要我们效法他。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呢？你说我是信耶稣啊，我是在这个教会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真的呢？我相信只有爱啊，能够彰显出我们的信心。那么爱呢，我们说爱人不只是一种态度而已。有人说爱就是你的态度，很重要，你的态度，你的表现。爱不只是一种态度而已，而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当我们看见某某的弟兄、某某的姐妹、某某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到有怜悯的心？这是很重要。我们是否会想到，哦，可能神透过这个事情要透过我来显出神的爱，有没有这么想过？当然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自圆其说，或者自我圆说啊，我说啊不是很严重了，哎，有人会帮助他了，也不需要我了，我没有这个能力了，也不需要用太多时间了，我自己有亏损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这样自我圆说啊，过后我们就说啊，我为你祷告了就算了。我为你祷告，这句话很管用的啊！也是我很关心你啊，我为你祷告啊。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爱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一些好的例子。我以前呢，我在这个有个教会啊，我们啊弟兄姐妹有很有爱心啊。当我们出城的时候啊，你不，我不是说我讲了这个你一定要这样做了啊。我弟兄在说，当我出城的时候啊，他们来帮助我们处理这个房子啊。帮我们割草，人家暑假啊，这个夏天草长得很快，他们割草啊，帮我们处理啊，啊，当然有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啊，有弟兄姐妹，他们家人也在医院里面啊，这个可能一些亲戚罢了啊，那我们也去探访他，啊，这个是需要啊，或者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啊，我们常常收到一些的啊慰问卡啊，这个鼓励的卡啊，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啊，能鼓励我们。跟鼓励那些在苦难中在困境中的人能够被调往起来，能够知道有人关心他。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不要只是听到，也要行道。所以神可能把一个的需求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以行动来彰显神的爱，来满足我们弟兄姐妹家人的需要啊，这个不只是说团体一个家里，我们自己的家庭更是重要啊。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能学习的，满足需要。这个家是要神赐给我们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在这个需要上得到帮助，不论属灵上或者其他方面啊。第二呢，我们要看，就是这里看到第42节那边，他说，都恒信遵守使徒的教训啊，然后说什么呢？彼此交接，百饼祈祷，彼此交接，百饼祈祷啊。这里是要我们分享这个喜乐，一个家，这个家是神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喜乐。在初代的教会的见证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彼此分享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喜乐的事情啊，啊，所以这里说彼此交结，这两个字交结，原文在英文如果翻译出来就是 fellowship， 我们很熟悉的啊，我们中文叫团契。这个 fellowship 就是要彼此分享啊，彼此分享。当啊，就好像啊，一个家庭啊，你的家人有一些事情，你一定很高兴的啊，一定要想分享的啊。我记得啊，当我弟弟啊，我的弟弟，大家有人想认识他 Moses 啊，他第一次啊，他考进大学的时候，哇，我非常高兴，哇，我们这个、弟弟终于考上大学啊。当他考完大读完大学之后，哦，他出来找到了 啊，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份工作，会计师。哇，我们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当他放下世界的包袱，要做全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们更高兴啊！感谢主！我当他能够啊来到美国进修，完成他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哇，我们就更高兴了哈！啊，这就是家庭了，这就是家庭了哈！神要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一种心思。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呀，那时候我们可以跟外面的人朋友，哇，有喜乐有喜庆，哇，同乐。但是在家里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忽略这个喜乐的事情。哎呀，平常的事情了啊，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说何况是家里的人呢？我们会不会去妒忌我们家里的人，哦，事业上学上有成就啊，他们哇，他们有一个成就，我们会不会妒忌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家人啊，他们有一个加薪升职啊，你会不会为他高兴啊？啊，如果你的孩子可以到名校去读书，拿到奖学金，你会为他庆祝吗？我们会不会一起来啊，为这个来分享喜乐呢？或者我们有家人信耶稣的时候，你不会为他啊跳腰欢喜吗？我们不会互相嫉妒的哦，这些个人的成就和胜利，我们不要效法学习啊。我们这个昨天才讲了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孩子，的犯下的错误啊。人类第一个孩子是谁呢？哎，你们知道人类第一个孩子是谁啊？啊，昨天我们才讲啊，亚伯拉罕的孩子啊，该隐。因为妒忌他的成就，哇，他的弟弟亚伯啊的这个奉献被神接纳比他好，所以他就把他杀了啊，那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乃是要一起来分享这个喜乐，一个完美的家分享喜乐是不可以缺少的，分享他的成就或者他人的一些的喜乐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不但是要我们分享喜乐，还要啊，其实要减轻痛苦啊。在第四十四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新的人都在异处啊，新的人都在异处啊。那么为什么他们在都聚在异处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里讲到这个都在异处是 together 的意思啊。他们这个在一处的这个讲法不只是有形有体的在一处而已，而是讲到以一家人的关系，他们同心一起来对付问题，来处理他们的困境。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痛苦，我们都有不同的困扰，我们都有不同的挑战，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个大家庭也好，我们个人的家庭也好，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啊？我记得啊，当有一个姐妹的父亲啊，他伤到了腰骨啊，他走路也不行啊，那我们就心里非常的着急，我们非常的着急，要怎么帮助他？当我们听见一个长者他的背脊骨疼痛的时候，不能起床的时候。啊，我们内心为他担忧啊，他怎么以后行动不方便啊？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忽然昏倒不省人事，或者听到某人身体的器官衰退，非常危险，我们就是担心到不能睡觉。当我们的会友、我们的亲人离开世界，啊，或者我们的会友的亲人离开世界，我们又会担心：哎呀，这个人已经相信了耶稣了吗？他得救了吗？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很简单的，就是听他们的哭诉，听他们的倾诉，甚至跟他们一同流泪。他们的有需要，我们站在他们的旁边，有人站在他们的旁边，站在他们的身旁来陪伴他度过这个困难。所以这个减轻痛苦很重要啊。罗马书刚才我们讲十二章十五节，他讲到与喜乐的人喜乐，但是他也讲到什么？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啊，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意思有困难的、有忧伤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减轻这个痛苦。所以让我们来分担 个人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否也有做到这一点？有人这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你分享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就会什么加倍啊，也分享哇，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啊来为这个事情而喜乐，说加倍。但是当我们来分担忧虑的时候，这个忧虑就会什么分成一半，可能再一半，再一半，再一半，再一半啊，就很小了。所以这个分担分享都很重要哦。我们当然不需要去解决每个人的问题，我们只要分担啊，这个家庭就是为要我们来一起分担。我们可以来洗耳恭听人受伤的那些的倾诉啊，他们受伤害的那种的苦楚，我们可以同样像啊，好像他们这样感到很需要啊。所以这个所谓团契，就是说可以使我们在困境当中站在一起，在困境当中站在一起走过这个困境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也这样说，当每个人有困境有困难的时候都想走出来的时候，就走出这困境的时候，那我们要什么呢？我们就要走进他的困境里面。当他们想走出来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走进去与他一起来承担，来减轻他的苦楚。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承担，就好像你在家里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说啊，我的太太啊，常常有头痛，有疼痛啊，那你怎么去减轻她的痛苦呢？啊，就不需要太多要求，对不对？对对，或者你的丈夫也是一样啊，在一个不好的这个境况当中啊，不要太多的要求了，或者更好的啊，你跟他按摩一下，对，啊，减轻他的痛苦。为他做一些事情，这很简单的一个，这是我们神给我们家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我们不要轻视。然后第四点，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什么呢？除了这个减轻痛苦，当然要减轻痛苦要怎么呢？就是分担重担了啊。第44节，刚才我们看了啊，他说凡物啊，这里讲到凡物共用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啊。那我们每个家里的人都有不同的责任，对不对啊？我们可能你是做父母也好，做孩子也好啊，做奶奶也好，或者公公也好，爷爷也好，都有不同的责任啊。那这个分工合作很重要啊。但你在家里这时候你没有分工合作了啊，有人可能要洗碗，有个人晒衣服，有个人要走狗啊，不是走狗啊，不是。walk dog, walk the dog, 就带狗去走啊，应该有。有人要割草，有人要每个月帮忙付这个账单啊。你在家里负责什么呢？你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是负责什么呢？抹窗口了，哈哈。我妈妈也只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啊，所以儿子当女儿用啊，所以我的哥哥是扫地的，我记得啊，我是抹窗口的啊，因为我不喜欢扫地啊，总有一个责任啊，所以一个家庭的操作完美就是分工合作，均匀分配工作，一起同担啊，那个家庭就看到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啊，一样的神的家也一样啊，神的家一样。所以的想一想，我们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这个所谓神州基督教会，我们是不是只坐在那边享受属灵的 SPA 呢？属灵的 SPA 浴霸，我们叫浴霸，属灵的浴霸。神带到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一起侍奉啊。他给我们的教就是给我们教托给我们的，我们要去完成。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呢，也是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4:10那边告诉我们，彼得前书4:10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照着你的恩赐，不是照着我的恩赐你服侍我，不是，照着你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神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啊，我不是说我什么，我能够讲，我能够有什么可夸的？我在这边能够站在这个讲台讲话讲很多，什么什么可夸的啊？我在家里就不大讲话了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来啊彼此的服侍，做一个好管家。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也告诉我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什么担当。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看见吗？圣经里面也讲到爱能完全律法，这里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行为，也是爱的彰显，就是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或者互相担当，这就完全了神的律法，就是达到神的标准所要求的啊。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在这个建造上，家庭的建造都有分，在建造这个属灵建造的时候都有分啊。当我们很多人做的时候啊，很多的复杂的事情、很难的事情也会做完啊，包括我们将要前面要知道神的带领，我们要怎么样啊？要买下这个堂会呢？啊，这个地方呢，还是怎么样？我们还是都要在互相的来做啊，来担当啊。当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啊，这个是不是难事的啊？不是难事的，所以啊，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啊发生了一次的大瘟疫啊，这英国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基督徒他也蛮有钱，他有很多佣人啊。那他看到这个瘟疫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是想到哦，我要搬到乡下去啊，躲一躲啊。当他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啊，要预备马车，那时候还是几百年前啊，用马车。他正要跳上马车上要启程的时候呢，他听见有些仆人在后面就讲话了啊，一个仆人对一个仆人说：“哎呀，我推车，我们的主人要离开这个地方伦敦啊，因为他要逃避瘟疫到乡下去，就是因为他的神可能是在乡下而不在城市。”这句话听进去的时候，哇，很厉害啊！这个人，他这个基督徒，他心里很不舒服。他想一想，想一想啊，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嘛，哈、啊，他在乡下怎么会保护我呢？所以他在城市，如果他在乡下保护我，他也在城市保护我。所以他就不动了，他说我不走了，我住在远方的地方啊。他立刻决定的不走啊，他听到这事情。因为啊，神与他同在，啊，神用他来帮助了许多当时的病人，而他从来没有染上疾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彼此担当的时候啊，分担重担，神与我们的在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培养，我们教会建造要培养一些精兵啊，不是逃兵啊，不要逃，有困难我不要逃掉啊，以后啊。你不要说没有问题，就说啊、哦，王牧师来了没有问题的。我看看前面有问题是还在前面的。我们不要以为神有时候被一些试验在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做逃兵，我们要做神的精兵啊。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直接去面对去分担啊。所以我们不妨开始操练啊，为身边的人减轻痛苦，分担他的重担啊。这是一个美德，我们家里的人，从我们家里的人开始，从我们的朋友开始，从我们的同事开始，啊，我们会看见这是神给我们在一起，能够啊见证他，享受他的恩典。然后第五点，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是啊，看到我们起初教会他们合一的心的时候，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事情，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啊。说一个家庭最糟糕的就是不和啊，不和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无论哪一个家庭啊，无论是这个大的属灵家庭也好，还是你的家庭啊，外面的人如果有摩擦，你跟他有摩擦，你可以很快就气消，很快你就消下去了。哎呀，不见他就好了，外面的人。但是在家里的人有摩擦、有伤痕的时候呢，很难去痊愈的，你知道吗？啊，一个心理学家他研究，他说。要教导小孩子，你或者年轻人最难接受的几句话是什么呢？ 他说我错了，请原谅我，就很简单。这几句话他们最难学的，他们说这小孩子最难学的，最难的去爱是那些最靠近你的人，最接近你的人，他们最熟悉的你，他们是你最熟悉的，你他动一动尾巴你都知道他做什么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说啊，你可以少管隔壁的那个，哎呀，那个很麻烦的人，少管他不要紧。但是你很难对在家里亲人得罪你的人去表达你的爱，啊，这个表达你的大方、你的宽容是很难的。其实这是爱最好的试验在里面。一个故事，在阿拉伯有个传说了啊，这个。他传说有两个朋友啊，在沙漠中旅行啊，在旅途中啊，在某点就他们就吵架了，为了一些事情吵架，他说怎么走怎么走就吵架了。那一个啊，还而且有一个人就一个朋友就他们两个嘛，一个就打了一个人的耳光啊，打了他一巴掌。那个人呢，被打了呢，就觉得很受辱，就一言不语，在这个沙漠嘛，沙纸上写下。今天我的朋友打我一巴掌，他说，写在那边啊，然后他们就继续前走啊，前往啊，直到他们来到一个沃野，就是一个比较不是比较比不是很荒凉的地方，有树木是吧？啊，也有河川，他们就停下来，因为有河川，停下来休息吧。但是这个被打一巴掌的那位，他却哎呀不顾他了，这个人啊不等他了，他就直接走啊，要穿过那条河，但是他却。差不多跑到河的中间的时候，怕都被淹死了，那水很急啊！幸好这个朋友啊，这个打他的朋友看见，就把他救起来了啊！救起来之后啊，他心里也有不同的感受，他就在打了一个小尖啊，小就是一个铁一个尖的，在石头上刻上了“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一命”啊。但这个一旁这个好朋友，这个就是他朋友了，本来是好朋友吵架了嘛，他就问他为什么我打你的以后呢，你要在沙子上写，而现在你要刻在石头上呢？啊，这个人就跟他说，当啊被一个朋友伤害的时候，我要写在最容易忘记的地方啊，让风就负责去把它抹掉啊。相反的，如果我被帮助，我要把它刻在心里的深处。那你任何的风任何的雨都不能把它抹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朋友的相处啊，伤害跟是家人也是一样，往往啊无性的啊，可能他们真的有真心的帮助，那是无性的伤害啊。所以我们要忘记那些无性的伤害啊，铭记那些他们的帮助啊，你会发觉这世界上有很多真心对你的朋友对你的人，不单是朋友家人真心对你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这样这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哇，互相宽容啊，宽容，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很重要，正如神基督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要像耶稣基督效法他，有他这饶恕的馨香的气味啊！我们从我们家庭开始，这是一个最大的突破啊！所以你们能不能原谅宽恕那些可能得罪过你的人？然后第六点，我们看到第十四六节，就是第四十六节这边说什么呢？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方。那一个完美家庭的一个美丽的图画的一个终点就是什么呢？诚实这个字啊，诚实很重要啊。不诚实不一定是讲谎话啊，你说我不诚实，这个人不诚实讲谎话，但是也可以说你不说实话。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也说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啊？所以啊，他们啊，圣经也说，你们要拒绝谎言啊，个人啊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讲的这个邻居就是教会一家，甚至你自己的家庭啊。所以我们讲一句成语说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这个说诚实话很重要啊。如果与诚实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说的实话是比较多的。然后你跟一些不诚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啊也是盈盈满满的啊，讲一点不讲一点啊。 但是在家里的人我们不行哦，啊，当然我们说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诚实的，但也我们可以做用这个来做借口。如果你周围的人围来我们的人都是说实话的，那你可能进步就很快了，哈哈，你相不相信呢？啊，所以你看这个教会，如果大家是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个教会会进步很大了啊。所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凡事长进，年与元首基督。我们说年与元首，不自己做，是为了年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啊，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都一起来做诚实话，我们就能够使教会成长，使家庭真的很美满啊。用爱心来说啊，然后第七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有家中白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你知道为什么一场球赛在主场的时候，他胜利的这个可能比较高呢？啊，在主场打这一场球的时候啊，往往都是胜利，主场的胜利是比较高的，因为他有什么呢？他有天地啊，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我们以前讲了。很多人为他打气，为他鼓舞，所以打气鼓舞啊，是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祝福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4到25节那边有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十章24到25节，他这样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而且他加上：你不可停止聚会啊。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即知道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他什么是知道日子临近？因为这个世界啊，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是往向世界的末了越来越近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再近了，许多的啊，许多的这些啊，邪恶越来越多了，人这个魔鬼要破坏神的教，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在多人的场合，彼此劝勉的功效比较低的，你会觉得吗？啊，那我们一起团契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很多人的时候啊，我们也可能会想讲讲啊，我们的需要啊，我们这些的困难啊，但是能真正感到彼此相爱是一对一的时候，或者小群啊，一个群体的，所以教会也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这个小组聚会、查经班啊这些团体，所以初期教会也一样啊，没有所谓初期教会没有所谓大的建筑物或者教堂敬拜团体哦，就好像使徒每天他们就白饼聚会啊，意思是说他们有个亲密的团体啊，围着家里的人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打气啊。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甚至是举手之劳，大家相处在一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很容易忽略，很容易忽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彼此的，有时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鼓励对方，为大家打气，一起来奔跑天路。在有一个大文豪，他是一个写作很好的，就在俄国，那是俄国嘛。有一天他在街上有一个乞丐向他讨钱啊，他要讨钱啊，他就口袋里面找了有没有钱啊，那没有钱了怎么办，一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那天没有带钱出去，但是他很自然就伸出手来跟这个乞丐说，我的弟兄啊，除此之外我就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了。那这个乞丐说，哇，很高兴啊，乞丐说，哇，你这个大文豪叫我弟兄已经够了，又跟我握手，那真是大礼物了，哈哈。还是一样的，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跟弟兄姐妹有这个握手，有问候，这是一种打气，虽然有些时候是机械式的，对不对？但是那也是一个神使用的方法，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完美的教会不可缺少的是彼此打气。那你说在家里更是了，如果你今天我们知道有些人事业，有些人工作不好，有些孩子的需要，我们更要彼此的打气，不是批评了，不是去更多的唠叨啊，不是去啰嗦啊，这个我们很重要的啊。所以感谢主，神所组的神的教会乃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神给我们的家庭也是透过每一个家庭来彰显他的荣耀。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彰显荣耀，就是透过我们活出啊这些的其中的这种七样的优点啊，就好像初期的教会第四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如果这样活的时候怎么了，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个地区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的坚贞，来把耶稣基督那馨香的这个气味，这个属灵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把人数加添在我们当中，使这个教会啊，无论在啊职方面，无论在啊这个人数方面，都会成长。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召我们聚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而你也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彼此服侍。谢谢你赐下这属灵的教会，就是你的家。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谢谢你，这是永生神的教会，也是真理的柱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当我们今朝你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忘记你是我们教会的主，我们依靠你。我们也感谢你，每个家庭都需要啊，在这里被你联合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来胜过一切的试探引诱，克服一切的困难。当我们往前面的道路奔跑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这末后的时代，在爱心冷淡的时候，真理妥协的时候，我们站立得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你散发耶稣基督馨香的气味。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